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后互联网时代的乱谈。那今天呢，是我们在农历新年之前的最后一期啊。正好我们仨一起吃了个午饭，然后现在一起聚在老窗家里啊。就是时隔三年之后，我们终于又在线下录了一回节目，
不容易啊。
不容易，不容易。
是的。
我们今天话题也挺多啊。我们就赶紧开始。首先一个就是关于小红书啊，上次我们已经花了很多时间来聊小红书的事情，但是明显这事儿还在不断的往前发展，而且包含的内容也特别的丰富啊。所以今天这我们老庄特别要求再继续补充一些新的想法。
因为我现在是在泡在小红书里，
重度用户，
重度用户，重度用户，每天刷好长时间小红书，然后对于什么。什么这种视频啊，就是其他的这种微信视频啊，什么
抖音都不看了，
完全
就不看了。然后推特也刷的少了，与其看国外的，还不如在家里看外国人，对吧？就不用出去看外国人，那没意思了。然后就很多感想嘛，然后就想着要跟大家聊啊。第一个，我还是稍微做了个提纲啊。第一个，其实我们慢慢的就会发现，小红书来的无论哪个国家的人，包括中国的，包括外国的，其实他们多多少少都会因为追求流量。而产生了那种表演型的人，就比如说我们之前在说给李华写回信这件事情，在小红书上有很多很多的老外给李华写回信，这个其实挺感人，确实挺好，
对。
但是真的有好多老外就是就拍一段视频，在那个视频里面就是泪流满面，一边泪流满面一边说，还有个最夸张的是说。这是我第二次录了，我第一次录失败了，因为我实在忍不住啊，又哭去了啊，切回来，不好意思，我接着说什么什么，我要给李华写封信，然后说着说又哭起来了，不行，我忍不住了，又去哭，这是老外是这样，然后发现中国也有，其实也有好多，就是像中国的，我看到最神奇的一个中国的是说着说着前面还在哭呢，说着说啊，我其实我是一个做养生的博主，其实还是在给自己带流量，对吧？所以这种表演型的人格会让他们用词更加夸张，就是同样的话，他会用更夸张的方式来说，来吸引流量，然后呢，要夸你就夸得特别特别的这个。包养，然后就是说我特别
这个好像是美国人基因里就是这样。
对，
你看他们从小学习用的词儿，那一般的词儿什么 good、great， 这都不是词儿，至少得是 amazing。
对啊，对，
确实，
我们现在也习惯了 amazing 很
对。然后你看那个在国外的一些网站，比如 YouTube 啊，或者是TikTok 上面，所有的那些夸张的表情以及那些词句。是他们很习惯的，美国人当然也有内向的，也有 I 人，对吧？那些就跟
就不出来
了，可能跟我们的 I 人类似，
对，
根本就不出来。那出来的呢，都是偏 E 的。那就算他原来偏 I， 他上网一段时间能打拼出来，他也变成这种很夸张的。所以这个方面好像真的是比我们
要
密度要高，
然后追逐流量呢，它自然就会产生一些我认为渐渐的味道不对的地方，就是有人就是想挑事儿，然后就发一些容易引战的帖子，然后呢，自然你会要去回答他们，其中有一个人就很有意思，他就会在上面写很多啊，中国人你们是什么什么样的吗？然后什么，还有就是很常见的标题了，美国人对中国人最常见的三个误解，那你肯定要点进去看啊，你肯定要搞清楚啊，那这样的是非常容易，
这种就已经陷入开始
对
商业化流量化了，
对，然后最。其实有一个应该是被人举报了，就直接就冲上来问你们中国人真的吃狗肉吗？
啊，这个我也看到了，
对，
对，
但这个就是为了引战的，然后下面本来还有很多人就是还属于客客气气的回答他，但是已经有一些人看出来了，这家伙其实之前还发过更多更引战的帖子，已经被删掉了，所以大家不要理他，
这种甚至都不一定是美国人，
很有可能就是说
他太了解中国人的那个
对什么点
在哪里，
是的，这是一大类，就是说为了流量然后会产生的各种各样的言论。另外呢还有一个现象，就是我不知道是不是小红书特有啊，就是有那种言论的套路，就是我针对一个群体发言，就是比如说类似于就是说我们不要怎么怎么样， 或者我们应该怎么怎么样，
嗯，
就这样的群体性的发言其实很多，
嗯，
而且的话呢，一方面就是说他
公民运动嘛，这是美国人很擅长的，
对、
嗯、
对，然后呢有好几类嘛，有一类是说美国人出来教美国人做事的，
嗯
啊，出来说啊，我们美国人既然到了人家的地盘，我们不要怎么怎么样，
嗯，
这是一类教美国人做事的，
嗯，
但是也有中国人发帖。
嗯，
就是说我们中国人要怎么怎么样、嗯、啊，我们不要给人家动不动就给别人发照片，人家叫你拍哪你就拍哪，
嗯，
人家叫你回答什么你就回答什么，还找你要什么中药配方，你千万不要给，那是我们国家的宝贝啊，类似于这样。
中药配方不至于。
对呀、啊、对呀、啊、就是这种所谓的号召大家做事，
嗯，
号召大家不做某事。
嗯，
然后或者是号召大家都一起去对付某个
嗯
什么现象，
嗯，
或者是大家都要去瞧不起韩国人啊，这个其实我倒是很同意，这个最近我很同意，对吧？本来
事件挺多的，
对，本来我还不太同意的，现在我挺同意的，那帮人确实不咋地。
所以网上这个一个是三哥，一个是韩国人，这个口碑成问题不是偶然的，
对。然后其实很有意思，就是说一方面是我们有很自觉的爱国主义的热情，
嗯，
还有一种呢就是很自觉的警惕心，
嗯，
但是还有一些人就厉害了，
嗯，
就直接发帖，就跟老美说你们能不能发点航母的照片啊，
嗯，
发点飞机什么什么，你们操作台、嗯、怎么直接就要，哎，真有老美发，
嗯，那个我看了，
嗯。
那个呢，很多人觉得说好像我们在使坏这个美国人，很容易骗、
嗯、
其实不是啊，
嗯，
发那种照片和视频的，我一看就有很多熟悉的老人，就是本来也在美国的军迷，或者是搞 OSI 的、
啊、
搞开源情报的
啊，
所以他们发的东西呢基本上都是公开的东西、
嗯、
就是在开源情报领域早就流传已久的一些照片。
也不是什么在自己
对对对
身边当场拍的。
对对对对，基本上不可能啊、
嗯
就我至少我没看到。所以基本上是那边的流量博主到这边来，你以为你骗了我，我以为我骗了你，就这种
互相
利用，
互相很开心的那种。
互相利用，然后大家一起来搞流量。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生特别奇怪的事情。
嗯、
反而我觉得如果美国人要关注的话呢，他得关注这上面真有一些美国人说他们要闹革命的那种帖子。
嗯，
哎，这个也有，这有一大堆。
嗯，
这一堆当中，其实
什么 socialist 啊，什么 Maoist 啊，都出来了。
对，然后真的去买红宝书来看了
啊、
嗯。然后还有人直接就发帖说，我们想在美国闹革命，你们推荐我们看什么书吧？下面真有人开书单啊。那么你先看《红星照耀中国》，哎，这个我们也推荐过。
对对，这个我也推荐过。
对，所以这也是一类。然后呢，其实还有一类很有意思，就是顺着刚才的话题往下说，就是我们中国人在聊，就是我们怎么看这个国家，看那个国家嘛。
嗯，
其实现在在小红书里面普遍的形成一个感觉，大家都会慢慢同意，就是说美国人还真的挺能处的。
嗯，
这帮老美不错，
嗯，
性格也不错，这个感觉也很大气，
嗯，
开的玩笑，你开的玩笑我也能懂，我开的玩笑你也能懂。
嗯，
然后呢，他们还真想闹革命。他们还活得可真不容易，
嗯，
反正又带有同情，又带有欣赏，还带有某种这个交到了朋友之后的自豪感，
嗯。
但是我今天才刚刚看到一个帖子，那是最厉害的，
嗯，
说你们不要光是跟老美打招呼，
嗯，
你们看看我，就点进去看，
嗯，
说我三天涨到了30万粉，
嗯，
全是老外，
嗯，
厉害吧，
嗯。
然后进去看，真的是啊，现在是29.7万的粉丝，
嗯嗯，那他靠什么呢？
他发的所有的视频只有英文字母
啊，
英文标题、英文字幕，讲的就是给老美看的东西
啊。
然后老美当然会看啊，进来就先会推到、
对，在一大堆中文里面有一些纯英文的内容，
对，
很吸引人。
对，就是说我们这些人都是去看新来的老外的，
嗯，
但是他是针对新来的老外想看啥，他在做
东
西。
但是有一个问题啊，就是他以后怎么变现这个流量呢？
我不知道呀，我也不知道、
嗯。这个事儿并不是大家不去做，而是因为很多 MCN 他现在看不上这个事儿，
嗯，
他们不认为这个流量有变现价值。
对，
嗯，确实他这个是挺快的，
嗯，
说不定很快就没有那么好的数据了。他抓住了第一波，嗯、这个是不容易。
然后，其实我们还能够在小红书上看到很多，就是虽然我们一方面觉得老美不错，
嗯，
但是也还有很多偏见就没改过来，嗯、比如说。常年存在的对日本人，
嗯，
对韩国人，
嗯，
对，
对印度人，还有就是对以色列人，的各种上来就直接骂，就是最其实最惨的，我觉得是以色列人，那个以色列人上来都没说啥，就是说我是一个以色列人，你们可以问我任何问题，下面一个问题就是你能不能滚回去？哇，真的是。这个说实话是有点伤人了，我觉得这也不算是待客之道，但是真的以色列人在中国网民心目中的
形象，主要这一两年败人品败得太厉害了，
对，然后还有一个印度老外很有意思，我是看那个视频我看笑起来了，因为他先播的是什么呢，是播的是中国的抖音视频号上面其实是有那种中国人模仿印度人拍的视频，
啊，挺多的，
对。然后呢他先是说他拍了一个上面放的是那些中国人模仿印度人的视频，下面呢是他的表情，就是他在看这个视频的表情，其实他一边看一边在笑，因为太搞笑了，因为有外国人在模仿我们国家的这种表现啊，语音啊什么的，然后呢接下来再说一些印度的新闻啊中国的新闻啊，他去说，然后他就提问，大概意思就是说为什么中国人对印度有那么多偏见。
好问题，
对。然后下面的回答是你们不想想你们自己做了啥。然后就还有人说是印度人太自信了，自信到了不可思议的地步，他们觉得自己是最伟大的，所以怎么样。这也是一类。
说实话，就是在对日本人、对以色列人、对韩国人的这个厌恶啊，我包括对印度啊，我觉得是有很大区别的，是很不一样的。以色列其实很长一段时间里面跟我们挺友好的，
对对对对，
而且民间对他的印象也挺好的，
对对，
就是这一两年败坏了，其实就是这一次中东战争的问题是非常大的一个契机，
对对对对，
正在火头上。日本人呢，其实主要还是过去的历史加上他们不承认历史这件事情，
对，
大家不喜欢他们，
对，
但民间喜欢日本的一些东西、一些文化，或者喜欢去日本旅游的人还是挺多的，
对对。
那韩国人跟印度人这个呢，我觉得纯粹就是因为他们在现实世界以及网络世界表现出来的东西不讨人喜欢，这个真的就是这样，他们做什么很大的错事吗？谈不上，
就是黑料太多，
对，
就一个黑料接一个黑料的不太会出来，
这种小段，
而且就是不光是网上那些黑料，网上那些黑料里面有一些真的是夸大或者是编出来的，那个真的有一些不一定事实，但是这两个国家的人呢，我自己接触过一些，然后我接触过他们，深度接触过他们的一些朋友，比如说在外企里面跟他们是同事
啊，对，
在留学的时候跟他们是同学的，我没有见到任何一个喜欢这两个国家的人的，
是，
就他们真的有些地方就是至少跟我们的传统的审美不太一致，比如说喜欢吹牛啦，
理解
啊，这为了一些表面上的荣誉感而，就是
对，
就这次韩国人在 LGBT 围棋赛上面那个作风啊，
对，也是，
我总结成一句话是什么？就是东亚的这几个主要的国家，中日韩，都是大中华文明圈出来的，
对
对，
都很要面子，这点是共性，没问题的。但是我认为韩国人走偏的点在于，他为了这个脸，他可以不要脸。
就对吧
？像这次这个围棋这事，就是他为了脸，他可以不要脸。那这个就中国人受不了，所以不喜欢他们，可能跟这些东西有关系啊。
是，我还看到一个很经典的话，就是什么叫中日友谊靠韩国？
对，这个话有好几个版本，还有日韩友谊靠中国，
对，都有，还有中韩友谊靠日本。
对，这个三角真的是非常经典啊。
所以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感慨就是。这次的小红书的翻译真的震惊了很多人。
我
非常厉害。
我记忆中这是第一个实际在社交网络上线的基于新一代的大语言模型的翻译系统。
OK。
在这之前还没有哪一个公司在自己的平台上就是这么大规模的
投放
一个 LM-based 的翻译系统。这是第一次。
非常了不起。然后呢，我现在就是说里面有两个点是我有疑惑的，就是他们没解决或者说是很奇怪的。一个点是我不懂，就是里面好多种文字都能翻嘛，就各国语言都能翻，这个我能懂。但是经常会有人上面贴那种小圆点，就是黑的圆点、白的圆点、带星的圆点，然后也能翻。
那怎么翻？
我不知道，他反正他翻译出来就是一句话。
啥意思？
它都不是一种真正的语言，它就是小红书上面的有人。打了一串就是全是圆点，有红有黑的有白的， 有实心的，有空心的，有这样的一串圆点，这串圆点它能给你翻译出来，翻译出一，
它是那种圆圈里面有字儿的吗？还是就是
没字，就没字，就是圆点。
那这个我觉得就是 LM 的问题了。M 反正就是你给他一串文本，他给你输出一段文本嘛。
对
对
对。
那他管你输给他是啥，他只觉得这后面续这些合理
的，
对，
他就续了嘛。很可能你去任何一个大圆模型的 chatbot 里面
回去试试看
啊，你输一串这种特殊的字符，
对，
他说不定也能给你吐出一段，
有可能，
大概率是这样，我觉得。
还有一个事情，其实我后来想明白了，就是一开始有人是这么说的，说这个小红书的翻译很棒。尤其棒的是他还有立场，他别国的语言都翻，他就是不翻日语
啊？是吗？
对，我试过好几条都是不翻日语，但是我后来想明白了为什么会有这个 bug， 是因为里面的汉字多了以后，他会认为这不是外语，
他
就不翻了。
这是一个很可能的原因。
对，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现在的大语言模型里面中日之间的互译，好像是有问题的。这个我现在不确定啊，大概一年多以前我看到有人写过文章，就日本人写的文章，就是他认为日语的语料现在有很大问题。
啊，是吗？
就是日语在它的发展过程当中，它其实经历了一个很长的一个演变的阶段。最早日本是有自己的一些拼音文字的。然后隋唐期间跟中国的紧密交互把汉字引进去了。然后他就最后做了一个折中和柔和嘛，它就变成了一个汉字和它的拼音系统的拼接起来的东西。
对。
然后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日本他是认为就是汉字是你必须得读到高中或大学你才能很熟练的写汉字。那如果你没文化文盲的，你至少得掌握那个拼音的东西，所以他们经常就是会写的写汉字，不会写的写拼音。但他的问题在于他的拼音到底对应什么汉字，或者他对应的意思是什么，是不完确定的，要看上下文。但你写成汉字呢就没这个问题了。
对，
但是最糟糕的点是进入21世纪之后，日本出现了一股邪风，就是他开始大量的使用外来语的拼音，就是他们叫这个片假名的这个东西，片假名本质上它就是代替英文字母的，所以现在在日本的互联网上充斥了大量的片假名写的，实际上就是用日文字母写的
英文单词，对，
所以我去年看到过这样一篇文章，就是日本的搞 AI 研究的科学家，他们就认为这个对日语的语料是有很大的损害的。它使得这个 LM 在学习的时候他得不到日语的那个理解的那种精进，他很难去真正理解日文的内涵，就现在日语是一个半调子，两边不靠的那种感觉。所以到今天为止大圆模型里面的日语的部分都仍然是一个难题啊。
然后我其实还联想到另外一个事情，就是现在在网上其实在流传着一种新的混合语言。就是有一个日本人提议的，就是说我学过一些中文，然后呢我发现就是说我们可以这么干，因为原因是有很多的中文和日文的词汇尤其是名词
一样的，
一模一样，
对，
但是呢动词副词形容词这个东西很难，然后呢他的建议就是说那个所有的副词用英语，然后呢这个
名
词
用
中文，然后呢语法其实是偏英语的语法，什么什么 of 什么什么东西，这种副词介词用英文的这个单词串在中间，然后写出来的东西，中国人和日本人都能懂，这是一个，
对，
然后很多人就是说嘛，哎呀，这个真的是一个很天才的发明，因为确实这个效果是出来的，虽然读起来有点别扭，但是都能读懂，但是后来我想了想，联想到小红书这件事情以后，我就觉得这个发明晚了20年，就是如果是在20年前在互联网刚兴起的时候如果有这么一套东西，它真的有可能非常的流行。
我跟你说真的有的，只是没出圈。当时在水木清华的那个论坛上面有一个老几，因为那个时候中国人玩日文游戏是很多的
啊，
而日文游戏通常没有汉化，他就教了一个叫做最简单的日文的读懂它
啊，
首先呢把中文留下来其他的全去掉，然后基本上50%以上就能读懂
了，对对对，
这是第一步。然后第二步呢，你要学会日语的否定后缀，比如什么 nai 啊，什么那些东西就表示是反的意思，所以你前面是中文，后面如果看到 nai 这种后缀是否定的话，那就知道哎，这是否定的意思啊，这样你就能读懂70-80%的日文了。
OK，
当时有个帖子就是这样的，在二次元圈里面非常流行，所以那个叫 就是那个人的名字叫做什么什么是日语学习法，
嗯，
啊，这个当时是火了一把的。
嗯嗯，
你刚才说这个呢，我也看到啊，就是他说这个方法实际上本质是什么呢？
嗯，
就是把日文里面的汉字保留，
对，
然后把日文里的那些连接词啊、副词啊，这些在日文里面特别多，
对，
把它改成英文，
对，
而且这些东西在英文里面都是很简单的，
对
的，什么 of 啊、with 啊，
对，我们都能懂
啊，是你只要稍微看过英语，你都懂，
嗯，
啊，这实际上解决这个问题。这个问题反过来，如果大家仔细去想的话，你就会发现这意味着啥？意味着日语实际上是个
多
余
的
语言，多
余
的，
对，
这个语言没必要存在，
是的，
是的，这就是大问题啊！
就是日本人一方面很开心，
嗯，
对吧？我们也很开心，
心肝颤，
对，
嗯，好的，
反正这就是我看小红书，最近一直在刷小红书，
嗯，
刷到的很多感想，
有点意思，嗯，大部分竟然还把这个语言的一些非常深刻的一些问题给它揭示出来了，
嗯，
对吧？
我也补充两个东西啊，
嗯，
也算是我最近看到的在小红书上面的，我认为也是像刚才说这个一样，它揭示了一些我们平常习以为常没注意到的事情。
对，
第一个是这样的，就是老美最近真的有点慌乱，
啊，
其中一个事情是什么呢？就是在现任共和党总统啊，他在上任的这个仪式上面，我们 Elon Musk 不是整了一个活吗？
嗯，
啊，对。
啊，那个动作，
对，
那个动作，有人做了各种多方位的比较，甚至翻出了原来这个30年代德国总理的某个演讲片段里面也有一样的动作啊。
嗯，
就这个动作标准上，他就不是直接举手的，
嗯，
他就是要拍一下胸，然后
再
举手，
嗯
啊，
所以这个事儿真的把美国人吓到了。我就看到小红书上有人在问说，哎呀，这个事情真的让我们很恐慌，
嗯。
如果美国真的变成了一个法西斯国家，
嗯，
你们会来帮助我们吗？有人问这么个问题，
好吧。
然后下面有最高赞的一个中国网友的留言是这样的，他说：“鸡蛋从外部敲碎壳的话，那它就是一道食物。
对
啊，如果鸡蛋从内部被破开壳的话，它就是新生。
嗯”
啊，这个话非常的牛逼啊！当然，我印象中这应该不是这个人发明的，
嗯，
我以前就看到过人说法。嗯，
对
啊。但他用在这个场合真的非常的妙啊，
对，
所以我就感觉这一次小红书给我最大的一个惊喜，不是说美国人突然意识了什么东西，
嗯，
而是我觉得中国的人口之多，里面的平均素质之高是超出我们以前想象，
嗯，
是，
嗯，网友的智慧不仅仅是插科打诨，在该用正事的时候真的很
一样，
很厉害，
发挥出来，
这是第一个我比较感触的一个贴。第二个更有意思的呢，是小红这次进来很早期有一个人，是一个美洲的原住民啊，他是一直在网上宣传美洲原住民的文化遗产的这样的一个人
啊，
我们以前叫印第安人啊，但现在这个是政治不正确的叫法，
对，
嗯，
因为这个名字其实不对啊，是美洲的殖民者给他们起的名字，实际上他们是美洲的原住民啊，
嗯，对，原住民
啊，这个人他最近发了一个贴，
嗯，
他这么说的，他说我知道你们要过春节了，所以呢我会暂停发放我们的原住民文化的相关的内容，
嗯，
只发一些我的生活日常，
嗯，
以此来表示啊对你们文化的尊重。
哇，这个好，嗯，
啊，是我们感觉这个很友
好，
就是，很
友
好是吧，嗯，但实际上你仔细想一下他为什么呢，
嗯，
下面就有很多中国网民说没必要，
嗯，
你该发啥发啥，
对呀，啊，
我们过春节你发你的原住民没问题啊，难不成你还发我们的文化，你也不懂啊，
对，
我们过春节图个热闹，又不是禁止别人发东西，是吧，你说你那些感兴趣的事情我们看着也挺热闹，
嗯，
这个事情其实折射了一点什么东西，就是我觉得中美的一个深层的文化差异，
嗯，
中国是真的做到那种包而不同，
嗯，
中国的所谓天下文化，
嗯，
它是高度承认差异化，
嗯，
鼓励差异化的，
是的，
嗯，
你只要在根本性的东西上有共识我们就能处，
对对，都可以，对，
是吧，那其他东西我不管，
对，
那美国人其实现在已经高度的二元化，就是你支持 A 那你一定不支持 B，
嗯，
你支持 C 一定你不支持 D，
嗯，
我前两天听了一个播客，
嗯，
一个在加拿大混了很多年的一个京爷，北京爷们儿，
嗯，
他就说，他说这东西你们都想象不到，
嗯，
他说有一次我跟一个加拿大的一个老头啊，当过兵的一个老头聊天，那老头就问我说，这个你对川普意见感觉怎么样啊，
嗯，
这北京爷们说 piece of shit，
很直接
啊，很直接 然后他就很开心，然后说，哦，那你觉得这个拜登 Harris 就拜登跟哈里斯怎么样呢？他想肯定你就会支持他们嘛。
嗯，
结果这哥们说 another piece of shit。
完了，那人怎不会了？
好，然后老头他就说，那个老头待在那里有大概十秒钟，
嗯，
就对他俩短路了，他不能理解你这个怎么会这样呢？
都不支持，对，
所以这个就是很大的一个差异的东西啊，
嗯，
当然不是说美国所有人都这样，美国也有一些人同样讨厌拜登跟 Trump，
都有
这个没问题，但是对他们俩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性的东西了。那这个东西现在已经渗透到了一些原本我们认为很科学的领域。
明白，对。
比如说加州的山火这个事情，它每年都会有啊，
嗯，
不是今年才有啊，那为什么不想办法治呢？
嗯，
然后我看到有一个报道，他们就明确讲，就说这个事情怎么治存在巨大的分歧。
对。
比如说隔离带这种东西，有一派就认为这个是不行的，不环保。嗯。就是你只要支持这个方案，
嗯，
你就是不环保，
嗯。
然后另外他们提了一个方案，然后那个方案的另外一批人以别的原因不支持，
嗯。
然后就有人提说这两个其实都可以做啊，结合起来
挺好吗？
在有些地方做这个隔离带不影响太多环境，
嗯，
在另外一些不适合做隔离带的地方，要保护的地方，你用另外一个方案，
嗯。
那两派都会攻击你，因为你不纯粹，你既反对环保，
嗯，
又反对什么什么，就是。就会变成这种情况，
里外不是人
啊，而这是一个本来很科学的问题，技术性问题。
对，
那中国人受这个制约就比较少，
嗯，
当然并不是说我们中国人就那么贪，什么都要。
嗯，
我觉得反而是另外一种思路，
嗯，
就是我们深刻的理解到人生当中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这种痛苦是经常发生的。
对，
你经常不得不做出一些选择，放弃一些东西，对吧？已经是这样了。
对，
那么在没有必要非要选择的情况下，不要给自己找这种困境嘛，
嗯，
是吧？所以我们其实鼓励的是这种，我认为这是一种很简单很朴素但同时也很高尚的一种追求，
嗯，
而这个东西我觉得在这次小红书里面经常能看到这样的一些折射，就两边的差异真的大，
我有个点评不知道对不对啊，我觉得美国丢掉了他们的实用主义传统。
对，
就本来美国是一个全世界最讲实用主义的，甚至是功利主义的一个传统。
嗯，
然后对不对看结果呀。
嗯，
你别上来就理念先行，然后一定要先说一个对错，然后再去做事，你不能做完了再看对错吗？
嗯，
但是好像这件事情他们丢掉了。
嗯，
然后就先分对错，先分敌我，然后再说做不做事情，这个
对。就是这个呢形成了很大的割裂啊，
嗯，
就是使得对立的意见和对立的这个观点之间要弥合的可能性下降了，成本就升高了。不是说完全做不到，但是就变得越来越难。
是。
因为人嘛都是这样的，既然这么费劲我就不去争了嘛。
对。
大部分情况是这样。
是。
宁可因为这个原因吃很大的实际的亏，他们也就算了。
对，那这就很多事情就推不动。
就推不动。
很多共识性的需要共识性的东西就。
对。是啊。
确实
人的本性其实也是喜欢看热闹的，
对，
那所以两边争执不下，第三方看热闹越来越开心，在这个状态下，
对对，
那他就很多事情就会被耽误。
嗯，
行，那小红书的这个我们就先说这么些。
嗯
，OK，
好的，我们第二个话题啊，想聊一聊 TikTok。 上一次我们录节目的时候呢，正好是 TikTok 的那个关键里程碑的前一天
啊，
我们当时做了一个简单的点评，就是这个事儿呢大概率是不会立刻就关的，可能关一天就开，也可能就干脆就不关了，
不关了，
结果最后实际的情况是关了十几个小时，
嗯，
然后就开了。然后呢 Trump 在就任之后第一天所签发的80多项总统行政令啊，这个 executive order，这个里面呢有一项就是把这个对小红书的封禁的这个事情延期了75天
啊，75天。
这个事呢，我首先要解释一下，它跟我们理解的说把这个禁令推迟75天并不完全一样。
嗯，
它其实不是这个意思。
嗯，
它也没有这个权利，因为关于小红书不卖就禁的这件事情，
嗯，
是国会和上一任总统都批准了的一个法律，
嗯，
也就是它现在已经是美国一个已经成立的法律。
嗯
嗯。
你总统是没有理由通过行政令来否定国会的法律的，
嗯，
这个在美国的宪政体系里面是做不到的。
嗯，
他做到的是什么事呢？他只是这个行政令只是说我的司法部 不得以这个法律的理由在75天之内对任何相关的实体做出调查和惩处。
嗯，
他只是做了这么一个事情。
嗯，
就他指挥自己的一个部、
嗯、
说这个法律是成立了，但是你不得去查这个违法，
你不要执行。
哎，你不要去执行它。
对，先不要急。
那这句话的意思就非常微妙了。
嗯，
这里面有几个问题。
嗯，
第一个问题，这个行政令本身是不是违法？现在已经有某个州在对这个事情提起诉讼，
嗯，
认为这个法令是违法的。
嗯，
这是第一个有问题的点。第二个，这个事情已经是违法了，总统说75天之内政府不来查我，那我是不是要继续违法？现在其实很多公司面临这个问题。
嗯，
比如说我就看到昨天就有一个报道，苹果就发了一个正式的公告，
嗯，
说所有的相关的 app 不会立刻的恢复上架。
嗯，
因为这个本质上还是违法。
嗯，
所以在这个法律有更清楚的澄清之前，他们不会冒这个风险去重新上线这些 app。
嗯，
对啊，否则你博弈下来最后如果 Trump 输掉的话，你苹果反而跟着遭殃啊。
对，
懂了
懂了。
嗯，
所以美国人的三权分立啊，
嗯，
他在该清洗的时候不一定清洗，但是在可以模糊的时候他不一定能模糊。
嗯，
所以这是个很微妙的事情啊。
有意思
啊，这是一个大背景，大家一定要理解，就并不是说川普大笔一挥这个事儿就推后75天，没那么简单。
嗯，
他唯一能够否掉他的情况就是他必须要在国会通过一个新的法律，
嗯，
把前面那个干掉。
嗯，
必须要做到这一步。
嗯，
好，这个被
75天以后还能够再延吗？
那如果这75天他延成功了，
嗯，
他当然可以继续演。
哦 ，OK。
但是现在我觉得，我主要是想说 ，TikTok 或者说字节跳动，
嗯，
不能够认为这个事情发生了什么实质性变
化。
如果他们判断这件事情发生了变化的话，那他们判断错了。
对，
这件事情其实没有任何变化，
嗯，
现在仍然是美国人想买下 TikTok 在美国的运营权。
嗯。
然后再把它改造成一个全球化的新地方。
OK，
这件事情不是我说的，是美国的自己的报纸讲的。
嗯，
就是他们走访了一堆跟这个事情有关的跃跃欲试，打算去收购 TikTok 的潜在的收购者。啊，这些人有的是直接说，有的是匿名的透露，就他们认为 TikTok 最后一定会卖的。
嗯，
啊，然后卖了之后，他们只要入主之后，他先买下来美国的运营权。
嗯。
然后再开始把它推广到北美全部的，比如加大啊什么之类的，
嗯，
然后利用他们的影响力推到什么日韩啊、欧洲啊，哎，没问题，
嗯，
他们会打造一个全新的全球化的新 TikTok， 但是100%是美国人控制，
嗯，
他们至今仍然在做这个设想，啊，但这个其实是可能性非常小的，因为我们的有关的法律是禁止出售算法软件的，
对，
嗯，
啊，就是你要买 TikTok。最多你也只是买掉它这个 logo 以及它上面的那些数据，
嗯，
程序的系统你必须自己重新做，
嗯，
然后这种情况下那些数据会有多少留在上面继续成功的被运营呢，其实是说不清楚的事情，
嗯，
而这个过程当中会产生多少的流失和折损也是说不清楚的，但是美国还是很有一批人想这么干，
嗯，
因为这样乱掉之后至少他有机会了，
嗯
嗯，
比如说我相信小扎一定是这么想的，
嗯嗯，
是吧，
我又不指望你好，
对，我不指望完整的把你拿过来，
嗯，
只要你过得差，
嗯，
我就多一点机会，
对，
是吧，我是不是一定好也不一定啊，但至少我就有点机会了，
嗯，
所以 TikTok 现在这个所谓的新阶段啊，反而是一个就是 Trump 换了一个面具，
嗯，
啊，用另外一套说辞来做这样的一个事情，
嗯，
但本质跟他第一次签文件说要TikTok 卖以及后来真正成法律的拜登任上的这个法令本质没有任何区别，所以还是我们上次我们有一次深入的讨论 TikTok 这个问题，我当时给出的逻辑就非常简单，就是我们认为 TikTok 坚决不能卖，
嗯，
你卖了就是成就了一个跟你同等强大的对手，而且你再也没有希望拿回那一块市场了，
嗯，
你只能在国内混了，
嗯，
然后只要你不卖，对方很有可能他就做不出来，
嗯，
你很可能在一段时间里面只是失去了一些东西，以后你还能够继续运营，
嗯，
至少你还能在美国以外运营，至少对手要成长起来还需要时间，
嗯，
所以我们不是说从什么爱国不爱国或者怎么样去考虑，我们就是站在字节跳动的商业利益上角度，你都坚决不能卖，而且不能有这种想法，都不能有态度，也不能有，就不能给对手以这种错误的错觉啊！你就好好干好你自己的事情，你在美国以外继续运营就完了。
嗯，
他这次呢选择这条路径有两种可能性啊，往坏了想就是他们真被骗了，或者说他们真的还在对帝国存在幻想，
抱幻想，对
啊，这是一种可能性。
嗯，
另一种可能性呢，他们就是为了给创富一个面子，
嗯
啊，然后死马当活马医试一试。那这两种可能性我觉得都是有的，具体是哪一种说不清楚。所以 TikTok 这个事情接下来怎么发展啊，还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啊。
OK，
我觉得路径是已经清晰的，就是如果你走错的话一定是那个结果，走对的话一定是那个结果，这就要明确的。但是这个选择他们会怎么选真说不准。
这件事情我有两个分析啊，两位听听看对不对。
嗯，
就是我们去观察细节。第一个细节就是大家其实在禁令生效之前就在猜所谓的禁令生效到底意味着什么，其实没猜出来。
嗯，
到底是关掉服务器啊，拔电啊，还是只是不允许这个比如说是这个 App Store 下载啊。
嗯，
到底什么叫禁，其实这件事情没说明白。但是 TikTok 自己停服了。他停了十几个小时。
我认为这是他的一个非常现实的选择。
嗯，
因为实际这个禁令如果正儿八经执行的话，
嗯，
那就是在美国的任何美国的公司不能为 TikTok 提供相关的商业服务。
嗯，
这里面最有关联的是几个，一个是应用商店。
嗯
嗯，
这个肯定会要下架。
对，
这是一个。第二个就是我们知道啊，所有 TikTok 美国用户的数据都在德克萨斯的一个专门的机房里面。
嗯，
这个机房是由 Oracle负责管理的。
嗯，
所以 Oracle 作为美国公司，而且 Oracle 的老板是一个
坚定
非常糟糕的一个
人
啊，就是对中国不友好，
不友好的
啊。那这个他一定会把那个机房的服务停掉。
嗯，
所以你 TikTok 没有选择。其实我们国内很多人在说 TikTok 这一次选择了刚的什么，其实我觉得不是的，他们只有这个选择。
我在想的是这两件事情几乎同时发生的，一方面他停服。
嗯嗯，
一方面其实他的抖音立马就开通了，
对，
国际
这个一定是他的一个备份方案。
对，然后其实他要向 TikTok 的用户传递的信息就是这边有一个选择，
嗯，
你左手上不了 TikTok， 你右手马上就可以上中国的抖音，而且手机号是通的。
但这个问题呢，我认为对字节跳动来讲意义没有那么大。为什么呢？因为就算 TikTok 的人来到抖音，
嗯，
那最多也只是服务那些像我们这样的普通用户，就是上传一些内容，然后看一些内容，消遣一下就完了的。
自媒体
啊，真正 TikTok 价值不在这里。
那如果它能导出呢？
不管怎么做都不行，因为 TikTok 的价值在于它可以盈利的部分。
对，
广告、带货，
嗯，
或者实际付费打赏。
哦，这个没有，
这些东西离开在美国的运营实体是做不了的。
对，这跟那个小红书逻辑一样的。
是是，
就是我们之前也提过，就是小红书它这波流量也不能很容易变现。
嗯，
原因就在这里，跨境支付仍然是一个大难题啊。
嗯，
是，
所以这样它的商业价值就会巨大的折损。那么这种事情是不是要做呢？这个做的话，它指望什么呢？指望大量的美国人都能够走通跨境支付的这条线，然后让中国人给他的打赏能够去到美国吗？
嗯，
这个有这样信心的人我觉得不会很多了。
嗯，
这个事情还是太难了。所以从这个逻辑上来讲的话呢，他可以做这个事，但他绝对不会把这个作为一个真正的替代方案。
明白。
嗯，他只是就是说，哎，我这可以一部分的用户可以保持跟我的连接，仅此而已。
嗯，
那就我觉得唯一的选择就是砸烂了也不给你就行。
对，我觉得现在的核心点就是要有这种决心。
嗯，
就是我就不给你。
嗯，
现在何况我也不用砸烂，我把他们撤走就行了。
对，
所以从这个逻辑上来讲，我觉得TikTok这个问题没有变化。
嗯，
跟大约一年以前我们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的基调我觉得是一样的，没有区别。
哎，
好，那关于 TikTok 我们就先简单说到这儿啊，我们下一个问题来聊一聊另外的最近的一个大事件啊，
嗯，
就是在中美人工智能的这个对垒当中，
嗯
啊，出现了两个标志性的事件。一个标志性的事件呢是来自中国的 DeepSeek，
嗯，
在最近的一个多月的时间里面连续发布了两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大模型啊，
嗯，
一个是他们的基座大模型 V3 啊，一个是最近发布的一个 reasoning， 就是一个推理偏推理的大模型，就叫 DeepSeek R1。 这两个模型呢在全球的开源大模型的这个社区里面都产生了巨大的反响，
嗯，
啊，这是一个事件。另一个事件就是刚刚发生的 Trump 上台之后传了一个局啊，搞了一个 Stargate，
嗯，
星门这样的一个计划。
嗯，
我们前几期有一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个相关的事情啊，就是讲中美协会啊，他出了一份年度报告啊 ，USCC 出的年度报告里面提到说，美国要以当年搞曼哈顿计划的精神来搞一个新的计划，
嗯，
在人工智能上面打败中国。哎，这个计划立刻就来了，
还挺快
的，就是 Stargate。这个计划如果只看现在公布出来的这个金额的规模的话，实际上是比曼哈顿计划大的，要大一个数量级啊。当然那个时候的美金跟现在的美金没法比，那么做比较是怎么比较呢？就是这个金额占美国的 GDP 的比例是相当相当大的啊，号称在未来四年里面要投5000亿美金。
嗯，
当然这个有争议啊，这个
有意思，
这个事儿跟马斯克没关啊，所以马斯克很不爽啊，出来说他根本没有那么多钱啊。他说孙正义最多150亿美金，他的身家能拿出来的。那当然 ，OpenAI 的老板这个 Sam Altman 就不以为然说啊，当然是真的啊，我们已经开工了等等。但这个事情就是代表了未来的中美 AI 的一个走向了。你们有什么观点吗？
我也试用了一下 DeepSeek，
嗯，
包括它的 V3， 包括它的 R1，
嗯，
包括它的 API，
嗯，
都非常的不错，
嗯，
而且就是说，我现在已经在犹豫了，因为我之前的一年的时间吧，应该每个月都还20美金交到 ChatGPT，
对，
我已经在考虑要不要停了，
嗯，
因为就是说，它没有惊艳到让我还要每个月花钱的程度，
对。
而且包括前两天不是 ChatGPT 还推出了一个就是类似于这个机器人，就是他的 agent， 对，他的机器人，对，
跟之前 Anthropic 的那个 Computer Use 是类似的，
对，还有不是 operator 前面还有一个东西，
嗯，
就类似于是他的 agent， 就是你可以在那个对话框里面就是叫 task
啊，
task 就是你给他发布任务，然后呢他会帮你定时执行，
嗯，
然后我就给他发布了一个类似于就是你每天都帮我搜索和汇总最新的开源新闻，然后每天发到我的邮箱，
嗯，
然后我就看了两天，看到第三天我看懂了，他每天发的都一模一样的
啊，这样的吗？
对，就没有任何特别，就是说第一天第二天和第三天发的新闻一模一样，那我要你来干嘛？
嗯，
所以我认为他的那个没有他说的那么好，这是 ChatGPT 给我第一个 operator， 我还没用啊，我也不敢用。
嗯，
但是就是说，反过来用 DeepSeek， 它也有联网功能嘛，它也有思维链嘛，也有 R1 嘛，
嗯，
然后它的效果就真的是好太多了。
嗯，
包括它的数据处理，就比如说我喷一个文件，一个什么 PDF 也好，一个 CSV 也好，丢给他，然后你帮我做解读，帮我做分类。
嗯，
都非常的，为啥呢？因为我最近不是正在写那个开源社的那个开源年度报告吗？
开源报告，
对。然后其中的那个大事记的部分，
嗯，
我算是大事记的总负责。
对。
然后那个大事记其实是一共是7个还是8个志愿者一起写的，一共写了8个部分。
嗯，
每个部分加起来，是6-7万字。
哇！
然后呢，原计划是我要把所有的这人家写的东西和我自己写的东西全部看一遍，然后写一个前言。
嗯，
后来我决定偷懒，我就夸全扔到这个 DeepSeek。
嗯，
然后呢，他帮我先写了一段。
嗯，
我觉得写的不够好，太那个没有气势，尤其是没有气势。
嗯，
然后呢，我就把去年，因为去年的大事记也是我写的前言嘛，那是人工写的前言，我就把我就说你参考一下去年的前言。
嗯，
他又帮我写了一段，那口气我已经有点满意了。然后呢，再接下来就是，他其实在他的那个文章里面，他有几段已经有点排比句都出来了。
嗯，
然后呢，我就顺着这个排比句，我又想了2句，但是想到第3句的时候想不出来了。
嗯，
我就说你接着帮我想， 就是我已经把你前三个排比句写出来了，你帮我弄第三个、第四个，
嗯
嗯，
好，
这
他
擅长的，
他也弄出来，
嗯嗯，
然后弄得规规整整的，气势也很好，
也很好，
语
对对对
语气也很好，点评、归纳、总结都很到位，
对，
最后一个收尾，我稍微改改可以了，
嗯，
加起来整个这个前言我大概花了半个小时不到，
嗯，
但是我觉得可以，我觉得可以见人，而且就是他的效果啊什么的已经相当不错，
嗯。确实是的，他在基本的数据表现上就非常好。
嗯，
有一个最突出的点就是他比 O1 快。
对，
什么叫快啊？就是我们知道那个推理类型的大模型，它那个特色就是 deep think 嘛，就它要深度思考。
嗯，
那所谓深度思考是什么呢？就是它要审视问题，然后尝试给出个答案，
嗯，
然后再对这个答案做一次反思，啊，然后这个反思完了之后呢，再给出新的答案。
对，
这样几轮下来之后，他会直到他认为我的想法稳定了，不再进行漂移了，
嗯，对，
然后再把所有这些内容送给一个大模型去做最后的一个 final answer，
啊，嗯，
就是基本上现在都是这么个玩法，包括最早出的 O1 到后面陆陆续续的其实都是这样的玩法，
嗯，
那这个过程显然是很长的，
对，
里面很可能是多次的要调用 LM 来输出内容，
对，
比如你现在去 O1 随便问一个问题，基本上一分钟甚至更长时间是很正常的，但是 R1 的反馈速度要更快，
嗯，
他的思维链会更短，但出来的结果呢质量是不差的，这个方面他会快很多，有一个综合的测评啊，说大概五分之一的时间，啊，那这个就非常惊人了，这是一个让大家非常惊艳的一个点，然后就是他特别便宜，
嗯，
超便宜，你用他的 web 或者是 app 的那个聊天的界面的话是免费的目前，
嗯，对，
啊，以前在测试的时候他会规定你一天只能问 R1 不是个问题，现在没有限制了，而现在可以 R1 跟 Web Search 就是那个网页搜索一起用啊，这个就一下拓展了很多。
就是，土豪就是任性
啊，这个是免费的，
对，
好，这个呢，通常这个界面上用的模型会稍微的旧一点，最新的会在 API 里面，
嗯
，API 也超便宜，
嗯，
是的，
就是我已经用了好几天了，
嗯，
大概快一个礼拜了，还不到一块钱，我已经用了大概有四五十万个 token 了。就是
这个超级便宜的，
超便宜，就是基本上你重度使用一天也不会超过100万个 token，
嗯，
那就是几块钱，你一个月也就不到100块钱，就这是非常重度的使用了，
嗯，
基本上是 OpenAI 的十分之一甚至更便宜，
我想通了，我等会就去把它退了，就去把他的 GPT 给退了，那二十美元我不交
了，所以这个就一下子有给大家很大的一个震撼，这对普通用户来讲，
对，
第二个就是他所透露出来的一些技术的背景。
嗯，
在说这个技术背景之前啊，我先想做一个澄清啊，因为这个事情我看到网上太多人没搞明白了。
嗯嗯，
很多人说这个模型啊有什么1.5、3B、7B、14B 的版本。
嗯，
啊可以在本地跑，可以在手机上跑等等。
嗯，
这个呀，我首先要说清楚，它这里面是有差别的。就本质上来说 ，DeepSeek R1。它是一个6700亿参数的，
嗯，
670B 的一个巨大的模型，
嗯，
这个模型在一般人的机上是不可能跑起来的，
跑不了
啊，你只能通过 API 或者它的界面去运行，
嗯，
少数土豪会自己干，
嗯，
我看到还有人说他准备自己传机器，然后做一个仿照 R1 的一个 host 服务啊，
嗯，
就他自己要开一个私服啊，
嗯，
相当于是，
对对，
也收钱啊，
对，
嗯。这个
他怎么可能比 DeepSeek 更便宜呢？
我不知道，
你跟土豪烧钱能拼得过吗？
我不知道，
我不信。
他可能是想说这个点啊，他说我在美国的这个比在中国的可靠安全，嗯，比大家所传闻的中国的这个公司搜集你的数据安全。
嗯，
但不管怎么说，这个670B 的这个模型是他真正意义上的 R1 的模型。
嗯，
这个模型是没有其他的变种的，但它是开源的，就你真的可以自己去搭私服的。
嗯，对
啊。然后其他那些是什么呢？其他那些呢是叫 distillation， 就是一种蒸馏之后的模型。什么叫蒸馏呢？简单的说就是用一个强大的但是很大的模型当老师，
嗯，
来教另外一些更小更快的模型，让他们掌握一定的更高级的能力。
嗯，
用的办法很简单，就是他们在训练这个 DeepSeek R1 的过程当中啊，它的训练过程有一个很复杂的框图，但是很容易看懂，你只要知道 LM 的那个训练的大概的基本的逻辑，你就看懂它那个模型。
嗯，
那个我后面再说啊，很有意思。它在训练过程当中，中间有一步 是用它的一个早期训练出来的 R1 的版本去生成大量的语料，这个语料大概有80万个问题，
问答，
这些问题是精心挑选出来的，经过一定的算法逻辑验证的，是质量比较高的，然后他用这个东西来训练真正的 R1 的。好，他如果不用这个来训练 R1， 而用来去 fine tuning 其他那些模型，比如他这次用到的就是 Llama 3和千问 2.5 的一些不同大小的版本啊，千问的 1.5 3B 的等等这些版本， Llama 的 70B 那个版本，那么他用这80万个问题去 fine tuning 去调优那些之后，那些模型就具备了一定的逻辑思考和推理的能力，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另外那些模型。那些模型的底座是别的那些开源模型
啊，
从 1.5B 到 70B 的不同大小，但是用 R1 生成的标准答案去调教过一轮，是这么个东西。所以你们看到说啊 ，R1 多么多么的神奇啊 ，1.5B 的模型可以在手机上跑起来，
不是的，
那肯定不是 R1， 那个的能力跟 R1 会有很大区别。32B 和 70B 的两个版本相对来说是比较优秀的，他们在某些问题，尤其是数学推理和编程相关的能力方面，比原始的基座模型，比如说原始的千问 2.5 和 Llama 3要更好，但是并不是所有的问题，有些问题甚至它原来的模型比它现在表现要好一些，这个各种各样的报道都有啊，所以大家千万搞清楚啊，真正的 R1 就只有一个啊，那个6700亿参数的，其他的呢是它用来展示能力的，就说我这个模型不仅仅本身的推理能力很强，而且我在我推理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可以用来快速的提升其他模型的能力。
我理解，这还不仅仅是展示能力，这个就是确立江湖地位，就是我有能力调教你们，就这种感觉。
这
要我是千问或者是拉玛的人，我打死我也不能干啊，怎么能让你来调教我呢？
这个事情呢，就是从面上来讲确实有这个效应啊，但实际上我觉得从他们做的角度啊，更多的是学术和技术上的考量，因为在过去的六个月的时间里面，在大模型的这个领域一直有一个问题大家都在讨论，反复讨论，实际上就是说我们想做一个类似于 OpenAI 的 O1 那样的推理模型的话，我们是不是需要准备海量的用于去验证，用于去调优它的那种他们叫 COT 的语料库。COT 就是 Chain of Thought， 就是思考链。所谓思考链就是我刚才说的有 think， 有结论，然后再进一步的反思上面这个 think 和结论，
对，
产生新的 think 和结论，多轮之后产生最后的结果。
对，
这过程当中由于大模型技术上的一些问题会出现很多奇怪的现象，比如说反复的重复，
对
啊，比如说那种冗长的不必要的那种分支，甚至会出现多种不同语言混杂，这些现象都会导致思考过于时间长，结果过于不稳定。
对，
怎么去克服这些问题呢？目前大家普遍认为最好的办法是用已经比较优秀的 COT 的例子来去反过来去纠正它，去调优它。这个很多人猜测，因为 O1 的技术细节是不公开的，没有人知道它真的怎么做的，很多人认为说这个是需要高质量的大量的这种天然的 COT 的语料库去训练它，才能够解决这个推理模型里面出现的这个样的问题，但是这个 R1 的整个训练的过程啊，证明了是不需要的。 R1 整个训练过程里面只使用了大概几千条人手工挑选的优质的 COT 语料用来冷启动，就他先用这些语料做了一个他们叫 SFT， 就叫 Supervised Fine Tuning， 就是有监督的调优，只用了大概四五千个这样的问题，这些问题是团队手工挑选出来的。好的，那么他们去训练了一个基本的一个，有点像什么，有点像那个当年的 AlphaZero， AlphaZero 是最开始有一个大量人类的棋谱和人类的下棋的规则作为前导的，然后后面出来那个 AlphaMaster 实际上从零开始，只做 reinforcement， 只做那个强化学习，他就是把那个 AlphaZero 的那个引擎拿过来去不断的下棋，然后从 AlphaZero 对 AlphaZero 的这个对局当中去提炼出东西， 然后 Alpha Master 加入进来跟 Alpha Zero 下棋，然后 Alpha Master 互相下棋，最后训练出来的 Alpha Master 是没有任何人类先验的知识给他的，只使用 Reinforcement。 这次 R1 的训练跟他一样，前面有一个 R1 Zero， 就是他用了四五千条去冷启动，然后后面就大量的使用 Reinforcement， 然后再用这个出来的这个结果再去产生了刚才说的大约80万条优质的 COT 的这个语料，就好像是用 Alpha Zero 产生了大量的棋谱，这些棋谱的水准已经远高于人类的时候，我就不需要人类的数据了，用这些新产生的，而这个棋谱的力量会远大于人类的下棋的速度，它产生了海量的棋谱，好像这东西再来训练最后真正的 R1。 所以它这个整个过程就相当于是证明了一件事情，我可以不需要人工的这种 SFT Supervised Fine Tuning， 我就完全靠 Reinforcement 就可以产生一个跟 O1 同等级的推理模型。然后它甚至于这个中间产品甚至可以用来训练小的模型，也产生非常好的效果，这些小的模型也不需要人工给它灌那些优质的 COT 的语料，所以这个事情的意义更大。
对，
这个在研究当中产生了非常大的反响。这就证明了一件事情啊，就是不是说因为美国人开源了我们受益，
对，
现在是我们做了一个别人没做的事情，而且我们做完之后大家就心里有底了，
对，
他们就从我们这个事情里面受益了。
这
个真的是怎么说呢，又是一个历史瞬间啊。
是的，
所以啊这个事情在海外的影响也侧重在这边会挺多啊。我看到的一些比较有分量的点评啊，有一位大佬讲了一句话，后来被著名的叫 Mark Anderson 引用过。Mark Anderson 是 Netscape 的 co-founder 之一啊。最早的互联网浏览器 Mosaic 就是他写的，
是他的
啊。他现在是个投资人啊，一个很著名的风投。他引用的这句话其实不是他说的，另外一个大佬先说的。他说：“我们生存在这样的一条时间线里，一家中国公司。” is keeping the original mission of OpenAI alive， 就是当 OpenAI 诞生的时候它注定要完成的使命，现在是一家中国公司在坚持，那就是 truly open frontier research that empowers all，就是一个真正的开放的前沿的研究，并且赋能给所有其他的人。
对
啊，这是 Mark Anderson 讲的，
这个评价很正面，
很正面了已经。
嗯，
虽然多少还是有点傲慢了，就是，但是算是非常认可。还有一位是开源界的一个大佬，他是这么说的，他说 DeepSeek R1 just assured the future of open source AGI and the civilization。这典型的美国人的夸张语气啊，说 R1 刚刚确保了我们开源的 AGI 的研究，所以在美国有非常多的人对 OpenAI 转 CloseAI 是极为不满的，
对，
所以他们看到这个事情的时候是兴奋的，
对，
虽然不是自己的，但这些人说实话我觉得是一些真正的 globalism， 就是全球主义者，中国人做的也行，我们互惠嘛，他们内心里面还是愿意，就是装这个全人类的，简单的讲，
而且因为我们开源出去了呀，
我们真的
是有机会接着做的。
对，对，
对，这个事里面我再补充一个，就是那个杨立坤
啊，
对，杨立坤今天其实也，
对，我也看到这一篇了，
对吧？其实也是说那个中国在人工智能方面正在超越美国，哎，他的一个正确解读是开源模型正在超越专有模型，其实也是说的这一次 DeepSeek 它其实是受益于开放研究和开源这件事情。然后呢在新的已有的一些基础之上，然后呢进而去受益，同时又开放出来，让其他人的受益。
对，所以我觉得还是有一些人相信全球化，相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对，
所以我们要更坚定的走在这条路上。
对 对，
就是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对，
美国人现在做的事情我们对比一下，我们终于可以开始说这个 Stargate 了。
好。
这 Stargate 是个什么样的东西呢？
嗯，
大家仔细去看那个新闻的发布啊，它是这样的，是 OpenAI 跟 SoftBank 软银啊，孙正义他们两家合资去成立一家公司，然后 Oracle 还有其他这些人会往里面注资，然后最重要的一点是这家新成立的公司， 他只为 OpenAI 服务。
啊，
这算国家战略吗？
这个理论上讲其实不算，
对，
但是 Trump 愿意去背书，
啊，对，
这帮人也愿意蹭 Trump 的流量，一拍即合。本质上是这样，美国政府其实一分钱没花，懂了。然后呢，孙正义他们说5000亿，实际上现在从各种情况来看，初始投资应该是百亿规模，OK，一两百亿美金。然后呢，吸引别人注资，这是孙正义他们的拿手的
拿手的，
东西，就是我先投点钱，然后吸引大家都来投钱，就是让《子弹飞》里面说的，只有这些三大富豪把钱拿进来，别人才愿意把钱放进来。然后用完之后啊，三大富豪钱可以还回去，其他的钱那就用掉了，所以没有变化，对吧？一两百年以来，资本家们都是这么
都
干
这么
的。
干的。
这里面其实最要命的，我觉得还是这一点，就他只为 OpenAI 服务。那么其他做 AI 的公司，比如 Anthropic 这种独立的 AI 公司，还有微软、Google 等等
对，
啊，Amazon 在做自己 AI 的，他们并不能从这里面得到任何东西。那这件事情后面，Trump 要怎么去把这一碗水端平？我觉得对他俩还是个挑战，不容易的。
我都觉得他不需要一碗水端平。我觉得他现在的所谓的打引号的治国理念，他其实不是治国理念，他其实就跟发币是一回事，就是他上
愿
任
者上
了，
钩。
不是他上任了，然后他给你吹个泡泡。
嗯，
然后这个泡泡里面有很多的资金流动，最后会流到他的口袋里，
至少一部分他会赚到。
然后4年以后走人。
是。
管你他真的是为了美国这个再次伟大吗？他真的为这个吗？我就不信了。我现在越来越觉得，
对，其实从我们中国人的角度来讲，很容易这么去想。我看到网上有不止一个见证的博主啊，都在说一样的道理。有一个人讲的最有意思，其实就是我觉得是嘴替啊，跟我现在的话一模一样。就是曼哈顿计划跟星门计划最大的区别在哪里？答案是罗斯福那时候没有自己发币。
有道理，有道理。
他说，如果你 Trump 没有自己发币，我信你是真想搞 AI。你都自己发币了，那这事儿我根本理都不想理。我觉得这是中国人很朴素的一种感情啊。当然这个事情仍然存在变数，因为我觉得 Sam Altman 真的是一个科技狂人，他跟 Elon Musk 还不太一样。Elon Musk 是个性张扬，喜欢炫啊，他这种风格是比较明显的，而且他真的相信一些事情，比如登陆火星什么的，或者用大火箭在地球到处把人发来发去，这个他是真信这个。但 Sam Altman 我觉得是一个科学狂人，就是他是为了达到他的目的，他可以不择手段，
什么
而
都
且
干。
他的目的真的是不计后果的一种目的。比如说，他就想搞出 AGI，假定是这样啊，那么这个 AGI 出来会怎么样？他不 care，
他不管，是
他只要最先把它弄出
达
来，
到
他
目
就
标。
可以了。所以他传这个 Stargate 这个局啊，实际上是为了解决他的算力问题，而且他的算力问题背后实际上能源问题。所以 Stargate 这次预算里面包括了要建五个核电站的预算，这五个核电站专门就为他们的那个新的算力中心去供电，这也是美国特色了。因为美国的电网是各州自己运营的，没有联邦电网，不像我们有两大电网搞定了全国的这所有的供电啊，储电我们都能搞，他们这很难。那怎么办呢？自己建核电，这是他们的路线。那这个情况下，用孙正义的话来讲啊，很快什么，现在已经不谈 AGI 了，只叫 ASI，S 是 Super Intelligence，就是 AGI 还没搞定呢，就已经 ASI 了，他们就一直说啊，很快会到来。然后今天上午，扎克伯格还发了一篇文章在 Facebook 上面，他说了一段话，很有意思啊。我觉得现在就是因为新闻这个事情被董王背书了嘛，那么另外的一些大玩家，最代表性的就是马斯克跟扎克伯格，对吧？这两个也是在 AI 上雄心勃勃的，而且自己都已经有些成果的，分别表态。今天扎克伯格这样讲，他说2025年是一个这个叫 defining year of AI's future。就是 AI 未来的定义
定
的
义，
一年，就是关键性的一年，这又是老美习惯的很夸张的
或
语
者说
气
什
啊！
么鹿死谁手就看这一年，
不知道他这个 defining 到底指的是啥，是说技术路线呢，还是说胜败呢，还是说什么什么？不知道。但是他反正说这样一句话，然后他说，很快我们会看到 Llama 4，Llama 4要出来了。他说这个我们会继续保持开放，而且呢，这个将证明是 state of the art， 就是最先进的，
嗯
啊 ，leading the open LLM 等等等，讲了一堆。
说的干嘛？你先赶紧发出来才
对。这就是我想说的。我一年多以前我们节目里我就说过，这个 OpenAI 开了个好头，
嗯，
以后凡是吹自己的产品但不拿出产品来用的，你都可以不理他。
对，
嗯，
现在做的好的全都是用产品说话的，包括 DeepSeek 也是这样。
是的，
是
的。
DeepSeek 它的那个 API 更新非常快，几乎是同步它的 research 的那个成果的。
对，
你如果一直跟进的话，你发现它早就一直都在做这些事情。当然 Llama 4 我相信一定还是有它的特色的，
嗯，
一定不会差的。
嗯，
但是呢，说实话呢，也不可能是什么 groundbreaking， 就是那种非常震撼的那种突破性的也很难。就是现在接下来我觉得中美的 AI 的这个竞争啊，从这个意义上讲2025年是白热化的一年，因为在此之前我们是很明显的追赶者，
对，
但是现在很明显是相持阶段了，
嗯，
就是水平相当各有优劣，
嗯，
然后接下来很多东西是要靠自己了，路线大家都差不多，看谁玩的巧妙。
嗯，
像 DeepSeek 就是 DeepSeek 使用的所有的技术没有全新的，全都是大家知道的技术。
嗯，
但是他用一种很创造性的方式把它组合起来，
组合起来，
嗯，
产生了一个非常奇妙的效果。所以接下来竞争，我觉得会是到深水区了，就是不再是那些口号性的东西。你再吹你是 AGISI 也没用，是要做很扎实的工作，一点点把它啃出来。现在我们之前也聊过的像深度思考的模型，还有一些应用开发的 API 级别的一些优化，然后在多模态这些东西，今年都可能会有很多花东西玩出来，所以今年应该会蛮精彩的。
我刚才突然有个联想，
嗯
嗯，
就是在想到这个深度思考的这件事情的时候，
嗯，
其实因为我们都看过那些思维链吐出的那些东西，
对，
其实很蠢。
嗯，
就是在那个他的那个内部的思考过程中，我是觉得他其实挺挫的。
嗯，
尤其是我们上次在群里面发的那个草莓
数字母、
数字母的，他的那个反复想这件事情很蠢。那所以说我认为啊，
嗯，
改进思维链这件事情，我就是他的这个思维链的过程啊，
嗯，
我就想到了一个中国的古话，
嗯，
叫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嗯。嗯，
但他现在就是在思而不学的阶段，
嗯，
所以他就带就很蠢、
嗯。
那么如果思维链中加入一边想一边去找材料，学一点再想一点，
嗯，
然后再学一点再想一点，最后形成的是结论、
嗯。
如果是这样的一种带学习的思考链，
嗯，
会不会有不同？就我是刚才突发奇想想，
这个已经有人在做了。
OK。
啊，已经有人在做了，
嗯，
包括现在的 agent 的一些框架里面都是强调，
嗯，
对 agent 的使用跟这个思考链怎么结合起来，
嗯，
我之前在玩那个 Phi Data 嘛，
嗯，
它里面就可以干这个事情，
哦，
它就可以就是说你调用一个比如说 search 的或者一个取得数据的一个 tool，
嗯，
一个 function， 然后把这个结果放到这个思考链里面去，它其实 Phi Data 的整个框架其实就是思考链框架。它组合 agent 的方式其实就是用思考链，只不过它那个思考链是通过程序流程去做的，
嗯，
而不是做到 LM 的模型里面去的能力，
懂了？
这个跟 R1 有点区别，
嗯，
但是 R1 在它的 think 那个部分里去引用一些提前去做的，那无非就是把 RAG 跟 think 结合起来嘛，
嗯嗯，
这个也没问题，可以做的，
嗯。嗯，
你刚才说这个思而不学，学而不思，其实跟我们刚才说那个它的训练架构是有关系的，就是现在的主流的方案。很快就会转向 DeepSeek 的这套路线。
对，
之前大家对 reinforcement 就是强化学习在推理模型里面的作用是不确定的。R1 出来之后，我觉得所有人都会确定这件事情。
嗯、
所以接下来就看到 reinforcement 在大模型的训练当中的海量的应用。
嗯
，reinforcement 用在大模型里面，其实就有点像你一边思考。一个老师一边打你，你思考对了他就没动作，
对、
嗯、你思考错了就拿个鞭子敲你一下，
对，
你就可以变相了、
嗯、
这样实际上就会使得他这个思考链明显的缩短，
对，
这是为什么 R1 能够比 O1 反应更快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嗯，
其实你去看 R1 的 API， 你上次贴的那一个，
嗯，
你是跑在 Distill 的模型上的，
对的，
所以他那个思考过程非常的怪，对吧？
对，
但是我可以跟你讲，在 R1 发布的之前，就还没有正式发布的时候，它已经在 API 上面上线了。我用 API 用 Python 的程序去调那个 API， 它对于那个数字母的那个思考非常简短， 而且非常的正确，就没走什么弯路就成功了。他做两件事情，第一个全部数一遍，按顺序排，他没有怀疑这个结果，这就很牛逼，他就直接接受了。然后第二个办法，他是把 strawberry 分成两块，前面一段有一个，后面一段有两个，他用两种方法来做验算，然后立刻就出结果了。整个过程十几二十秒结束，这个是 R1 真实的能力的体现，它比那些 Distilled 的，甚至包括早期它在 Web 上面那个版本都要更好。Web 那个版本其实是滞后一点的了，所以你真的要试它前沿的效果，一定用 API。这也是为什么学点编程的好处啊。
我现在已经能调用了 API，我也能调。
它非常简单，手机号一注册就行了，
对，
然后你往里面充钱，各种方式都可以充。
10块钱用好久。
他送你10块，我觉得
就这么好。
上来送你10块钱，就是你基本上我觉得可以用一个月没什么问题，哪怕你很重度的，你用它普通的那个 V3 的模型的话，你就根本用不动，你就看不到那个钱在变
在
化
变化，
啊。你用 R1 的话
太
呢，
厉
它
害
会贵大概10倍
啊！
，R1 比普通的要贵大概十倍，这个技术路线会开始越来越好玩了，Reinforcement 在这一波的 M 里面用的不是特别多。但是在早一点的那个神经网络里
对，神
面
经
用
网
的
络
非
里
常
面，对，
多，
非常多的，
那现在找到一条路径了，
又回来了，
又回来了，尤其是在推理模型里面特别有价值。等看吧，这个路线在今年会各路开花，
对，
很精彩，很精彩。
应该又会大发展，有这个感觉。
这可能也是我记忆中中国人的 AI 的研发第一次有了引领作用，
挺好，
比较少见。
对，其实 AI 领域的这些研发群体，华人非常
华人
多。
非常多，
对，这一次呢又在中国发生，对，那我想后续肯定会有更多的一些连锁生态效应
这次很有意思啊！
的。
这个 DeepSeek 出来之后，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这家公司在美国的公司都是什么人啊？都是在美国的华人在详细介绍这个新的模型和它背后的团队。我一看那些推荐的那些人的 ID，全都是看上去像中文的 ID，然后一查啊，就是什么 Google 的什么研发人员。什么这个特斯拉的研发人员都是华人。DeepSeek 这家公司也很有意思啊。最后我们补一句，它背后的老板是幻方量化。这家公司是10年代就成立
成立
开始
下
运
来
作
的
的
啊。
啊，这是一个80后，浙大毕业的，浙大计算机科学专业的毕业的。幻方量化，它是一家 hedge fund，就是一家对冲基金。所谓对冲基金就是。私募的基金啦，有人投钱到他的这个基金池子里面来，然后他去运作这个资金投资，去投资其他的标的物，赚了钱大家分。它本质上是一个基金管理公司，但是它跟一般基金管理公司的差异在于，它是做量化的基金管理的，也就是他去投他这个资金池子的那个方案，那个 portfolio 是通过算法来决定的。一般的 hedge fund，一般的对冲基金是养一堆的基金经理，这些基金经理在他擅长的领
他
域
们
去
去
投
看，
钱，他们赚了钱，整个基金赚了钱，那基金的那些投资人，包括散户也都赚了钱，是这么一个逻辑。而他呢，是用量化交易来管理基金的。这家公司它的鼎盛时期应该是在2020、2021年前后，它管理的盘子超过1000亿人民币的。这2年呢开始下降了，下降的主要原因我觉得是大环境，不是他做的不好。是整个大环境就那么回事儿，尤其是在2024年之前，整个中国的股市啊、期货等等这些东西都一般啊，没有很大的增长。所以有人说这是他的一个业余爱好项目，我觉得不至于。我觉得他们是有远见的，他们在2021年前后就已经看准了未来的一些东西，因为他是做算法出身的，他知道
对，
算
他
法
知道算
意
法
味
重
着
要
啥
性，对，
啊，这个是他有这个意识的。它的核心管理层全是计算机体系出来的，一个那种什么传统金融啊什么那种都没有，
都没有，哇，
全
可
是
以，
搞计算机出来的
可以，
啊。所以呢，他们就很早就开始做这方面的储备，包括在2022年、2023年就花钱买了上万片的 AI 的芯片，这个在当时很多人都不知道为啥啊，说明这家公司和它的这个创始人是非常的有远见的人。我更愿意认为，就是这是他们的一个为未来的投资了。虽然他现在核心的量化交易的基金这个部分比鼎盛时期有所下降，但是还是盈利的，一年几十亿的现金收入是没问题的，足够养他这个养到 AI 的时代到来。他短时间，比如说3、5年之内，不指望用 AI 赚钱，这个是跟 OpenAI 很不一样的地方。当然，OpenAI 现在也放弃用 AI 赚钱了。 转为骗钱。
我觉得就是两家公司的基因决定了他们的吃相，真的不一样。
差别很大，真的差别很大。而且他那么坚定的去走开放这条路线，甚至坦率的说，他多少是点亏的，
对，
是吧？你闭源那些也会可以学他，
对，
但你学不到 OpenAI 的秘密，所以多少是点亏的。但是他相信这个东西在大势上是对，他就做。那这个真的很了不起。
是，就像你说的，刚才已经有人私有化自己去卖了嘛，
对啊，对啊，对啊。
但是我觉得应该会有利于幻方这家公司招人，
当然，不光
肯
是
定
招
的，
人，不光
对，
是招人，
很多的，
而且就是这个名气打响之后啊，你的生态会变好。最近你会发现一堆的第三方的工具都增加了对 DeepSeek 的支持，因为你不支
这个
持，你
很
的
重
用户
要，
就不用你了。
是的，
人家一听说你连 DeepSeek 都不支持，我不玩你了，最新式的、最牛逼
你已
的，
经落伍了，
你落伍了。所以现在什么 Llama 呀，
对，
什么甚至包括一些那种就是专门 host 的别的模型那些服务，我觉得清一色的
都
全部上
会
了。
更新，对。
现在已经基本上，大家一看就是 OpenAI 的支不支持？支持 Anthropic 支不支持？Llama 支不支持DeepSeek？基本上这就是前几巨头了，就一炮打响，这个的意义我觉得会非常强烈了。你的生态一下就变好了，而且他
很厉
发的论
害
文质量也很高，
啊！
那个论文属于像我这种半吊子能看懂的那种级别，里面图文并茂，把他的训练过程讲得非常清
全
晰。
显易出，
我最多有几个缩写不认识，一查就知道了，
对，
然后就基本上知道他干怎么干的。
这是正经的论文，就是真的要跟你
就
讲他干了什
正
么，
儿
对
八
吧？
经做 research，而且把成果告诉你的那种。
这是宣传他的论文，对吧？创
现
造影响
在
力。
全世界的大模型开放度，Llama 仍然是排第一，第二应该就是它了。其他的很多都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好，那这个我们就先说到这儿吧。
好。
DeepSeek，我们很希望有更多的国内的公司啊，做得越来越好。比如像千问的开放性也是很好的。现在中国的大模型开放里面，千问跟 DeepSeek 是两个支柱。千问其实它的 V2 和 V2.5 也启发和派生了一大堆中外的各种产品，
是的，
很多中小型的团队都在基于它做事情，因为它比 Llama 晚嘛，水平比 Llama 高一些嘛。大家交替着来啊，再来一个 Llama 4，比千问二点五
又
好一
来一
点，
些新的，
然后下面再来一个什么，就这样就形成了很正面的东
对
西。
啊，挺好的，
这个是我们乐见的。
交替上升。
好，下一个话题我们来聊一聊，其实这是一个好老的话题了，但我觉得是大概一个月以前的事儿了。但是我们一直是想聊，就没时间。是什么事儿呢？就是深圳南山区有一个考试。好像是给小学4年级的一个数学的考试的卷子，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和思考。这个呢，一个大家讨论的点是觉得太难了，时间又比较赶，平均下来1分半钟一道题，但是呢，这个题目呢又出得非常的奇怪，很多都是语文、历史跟数学结合的，比如说。上来第一题就是这样的，说《长城谣》是一首脍炙人口的爱国歌曲，歌词中说"四万万同胞心一样"，表达了全国人民团结一心、保家卫国的决心和信念。关于四万万理解错误的是 A、B、C、D，说四万万是4亿啊，四万万是一个近似数，四万万是4个10万，从零开始千万千万的数要数40次。这个题目。很多人就在质疑，就这类题目到底在考什么？然后这个卷子大家都做不完，这个是不是考题出的有问题？等等啊，有非常多的讨论，正面的、反面的都有。这个事儿呢，当时出来的时候，在我们听友群里面就引发了广泛的议论。我们当时就想聊，但是最近其他的事情太多了，一直把它排挤到今天，我们才有空来说这个话题。这个事儿你们怎么看？
其实我很早就知道这件事情，还不是从深圳南山这个考试出来之后，而是在此之前，因为我有个表妹叫蓝海，
对，
她是搞
知
这
名
个，
人士啊，
对，算是大家如果去搜"超级育儿师蓝海"的话，应该就搜到的是她。然后呢，她其实一直是在做青少年教育，
对，
然后呢，其实她很早就跟我聊，她说现在国家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改革的方向，就是要综合性，要通识。要交叉学习，诸如此类的。其实他跟我讲了很多，他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方向，而且的话呢， 他的那个教育机构叫上宾嘛，
嗯，
他们那个教育机构其实很早就在以这样的方式在教孩子，教他们的上宾的孩子。所以当他发现就是现在的考试也已经往这个方向走的时候，对他来说是绝对是利好的，因为他们的孩子一定会更适应这样的思
对，
考方式、学习方式、考试方式，一定会很好。然后呢，他会觉得这当然是一个正确的方向，因为我们早就这么干了，对吧？然后呢，就前两天他还专门发了一个视频，就说到这一次深圳的这个考试说明了什么什么问题，一二三。然后呢，他代表的一个什么样的方向，一二三。然后呢，正好他也顺便做了个广告嘛，就说你看我们的上宾的通识
也这
教
么
育
干
里
的，
面的第一课啊、第二课啊、第三就讲的这些东西，就已经讲到了。就当然，它有广告的成分，这个我们没办法回避啊。但是我当时留下的印象就是，这是对的，就是这是一个正面的印象。那另外呢，我又定了一个微信视频号，什么国文小夫子之类的，反正是一个南开大学哲学系的毕业的一个研究生。当然，他现在已经开始做这种自媒体了。然后在那个视频里面，他基本上是痛批深圳这个南山区的这个考卷，认为简直就是叫做思维混乱，就是乱来。然后以这个老师的突发奇想去考察孩子，完全是不负责任，完全是就是乱来嘛，就是说就是这样是错误的，而且不但是错误的，而且还用以错误的方式去打击了孩子。是非常糟糕的，所以其实我看完了这个视频之后，我就有点拧了，对
明
吧？
白
到
明
底
白
谁
明
说
白，
的对？
对，
其实后来我们才会在群里面，就是在聊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当时没有明确的答案，我只能够说，综合或者叫做跨学科的学习和解题，这是一个好事情。对吧？但是就是说我们当时在群里面讨论的时候，就是首先是问到的一个问题是年龄段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年龄段需要混在一块儿考，还是说在一开始就应该混在一块儿学，混在一块儿考？这个是一个，可能是跟儿童成长和学习规律有关的事情，你不能够简单的说只要混在一块儿就好。所以这个是我不知道，因为我没有实证研究，我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会开始混起来比较好，但是另外一个就是说，正好上一期的节目，李俊不是在介绍达芬奇吗？
对，
就是其实
那个是混起来的大家，
对，就是说我认为那个年代就是在各科都还没有分出来的混沌未分的那个年代，那些最早的探索者们，他们就是没有任何学科界限的去任意的去探索。然后真的是大牛们开了路，后面才有分科，慢慢的才会分出来第一科、第二科、第三科，语文、数学、化学、物理，然后后面再往下分，会分出更多的一条一条的路来。但是从最开始的儿童在学习的时候，是不是不要一开始就分得那么清楚？这是我心里面的一个想法，但是我没有答案，因为我是只有感觉以及这种。自己回想起来，就是说，当初我们学习的时候，或者当初我们去思考问题的时候，其实缺少一种老师的引导，就是这个问题，你也可以想想那个，或者那个问题，你也可以跟这个结合起来。老师在我们读书的时候，老师是不考虑这种问题的，但是我认为那样的教学也是有欠缺的，大概是这样，我没有特别的结论，但是我就想了这些东西。
理解理解。我是这么想的，对，我也说一下我的一些观点。对，就是现在包括国家、包括学校，它倡导一些交叉学科、跨学科以及这种融合式的这种方式。对，说起来可能比较容易被很多人他愿意去认可。哎，我们就应该这么去教学生呀，去做一些考试啊。但是呢，实际在落地的过程当中，其实会有非常大的一些困难，特别是对于那个教师的一个挑战。对，那光看那个试题，其实我们还会想个事情：哎，你既然这么去考试，那你在你的教学过程里面是不是也会这么去教呢？
对，
但是很有可能没有，
对啊，
很有可能就是
就
没
是
有。
没有。如果你没有这么去教，你又这么去考，
这个就肯定错了，这
对
是没
吧？
问题。
第二个呢，就是好，即便你去教去考，那这件事情呢，其实是要经过精心的设计，
对，
它要非常自然。
嗯，
你不能要为了这种交叉和融合，你硬去凑、硬去拼，这个就是，
那又变成一种面向新题型的应试教育了。
对，
对，
这个呢，就对老师的要求特别高。
他这个试卷里面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就是，他题目出的不好，
是的，
这才是问题。
对，
比如刚才他说的这个"四万万同胞心一样"，他下面说的这东西跟这个原意有啥关系吗？没有关系。它是硬凑在一起
对
的，
的，对的，这个
还
是
有
一
后面
个，
的一个题引发争议最大的是关于那个什么，下列成语所描述的事件中哪一个发生的可能性最小？
对。
海底捞针、瓜熟蒂落、旭日东升、水滴石穿，这个怎么回答？我都答不出来。
我一开始以为是脑筋急转弯
不
问
是，
题，
我认为是海底捞针啊，海底捞针发生的可能性最小呀，
不，什么叫发生的可能性最小？
就是海底捞针捞到的可能性最小呀，
为什么？
就是因为海太大，针太小，我捞到的可能性
但
最
是
少
数
呀，
学题目它是讲
这
的
是
非
因
常
为
精确的呀。
对，你要非常精确。假设我是给 你
不是
十亿年的时
因为
间去捞，
你要看它跟
那
其
多大
他
的
的
海
现
呢？
象，
什么
不
样的
是
针
你跟其他的现象比呀，就旭日东升的每天都会升，那就是发生的可能性是100%。那就第一个排除，旭日东升肯定排除，对吧？瓜熟蒂落，瓜只要熟了肯定会蒂
好
落，
好，
但是有一定的概率它落不下来，那么就概率稍微小一点。
那水滴石穿跟海底捞针到底哪个更容易发生？
这个不好说，
对啊，
这个不好说了，对的，
对啊。
多大的石？
但是在我看来，这两件事情在足够长的时间里面都是必然发生的，
对，
都
是
是
的，
一定能有结果的。
对，
所以这个题很不严谨，你知道吗？就他
对，
想把这个事情揉在一起，但他水平不
对，
够，又揉不到一起。
我知道了，
没揉好，
我下个定论，没有，这是文科生出的数学题。
不知道了。就我现在最感兴趣的就是教育啊，我算半路出家的教育学者了。现在，我认为教育的关键是要解决几个问题，就是我之前也推荐过那本书啊，就教育的这分类学里面最重要的是你到底为了教什么？
是你目
你在
标。
你所有的知识，就是你整个知识体系里面有非常多可以教的东西，不是所有都要你去教的，你只要教最关键的部分，然后你还要引导学生去自己学到其他东西。这个学的过程，有一些是通过理论学习，有一些通过实验，有一些只能在之后的实践中学到。这个就是教育学在一开始要想清楚的问题，然后你才能去设计课程、设计教学法、设计教学流程。这是一个逻辑。所以这件事情，我认为它最大的问题是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刚才王老师说的，叫教考分离，你的教跟考完全对应不上啊。那就只剩下对孩子的打击了，
我
它
同
的
意。
效果一定是差的，这是第一个致命的问题，跟你想怎么搞教育没关系，你教没有做到位的时候，考先跑半步是不对的，你只能反过来，你先改革教学过程，再变考试的部分，你不能反过来，你反过来是违背教育规律的，这是第一个严重的问题。第二就是刚才说的，这题出的不好 如果你题出的好的话，哪怕你没有有意识这么教，聪明的孩子也能得到正确答案。但是现在不是这样，很多题目出的很蹩脚，这两个是致命的问题。好，那再回过头来，另外一个层次才是刚才老庄说的，到底应该怎么教？那个跟这个没关系。应该怎么教这个问题是一个开放性的问题，大家可以去讨论的。比如说分学科的好处在哪里？综合性教学的好处在哪里？两者可不可以融合？这都是可以讨论的开放性的问题，而且我认为是有改进空间的，但并不是突然一下子就把现在的学科全部变成另外一个样子，这个是做不到的。为什么？其实很多大家可以仔细思考一下。刚才老庄提到达芬奇的这个例子，达芬奇的年代，首先他自己是个绝顶聪明的人，全世界也没出几个达芬奇，是
那是
吧？所以他是什么？他是在一团乱麻里面逐渐把它梳理清楚。然后开辟出若干赛道，并且他做了这里面好几个赛道的初始化工作，后人在他的初始化基础之上，把它变成了一个独立的学科。为什么学科会独立？实际上是因为他的专业度上来了，因为他需要更专业性的做一些事情了，他必须建立一些专业化的工具和理论体系，使得他能够做更大的事情。 回到我们教育也是一样，我们教育为什么数学物理要分科啊？
嗯，
因为数学需要专门的一套教育的方法来培养一些特定的能力，而物理呢，在数学基础之上培养另外一些能力。
嗯，
语文为什么跟数学要分家呢？语文为什么要跟历史分家呢？那是因为这里面都各自有各自的教学要点和考核的要点。
嗯，
但是这些分并不代表你不能合。
嗯，
你完全可以有语文课和历史课，然后另外再开一门叫大语文课，把两门东西衔接起来。
嗯，
这也是一种方法。
嗯，
我不是说哪个一定好啊，
嗯，
但至少这么多方法可以讨论。你如果说，哎，我现在把语文和数学合成一科来学习，可不可以？可以的。
嗯，
你要从头开始设计相关的教学体系，
对，
教材、教学流程，然后相应的考点和考核方法。这些准备工作全都没做的情况下，突然扔一套这样的考题出来，
嗯，
我认为没有办法把它看作是正面的，它也得不到任何正面的好处，
嗯，
它给人的感觉是避重就轻，就是国家说我们要加强通识教育，加强跨学科融合能力的建设，我在教学法上实在是没法改革，我不敢去碰这一块，
对，
我在考试上出一道考题，展现一下我在这方面的努力。
对对对对，
我的第一感就是这样。
是，
好吧。这个跟你刚才说的蓝海例子不一样，
嗯，
他是在做新教学体系尝试。
对，对，
他那个尝试有没有可能成为普遍的，尤其全日制的学校采用的方法呢？我觉得是高度的疑问的。他很可能呢，他是一种补充。它很难变成一个全日制学校的基础教学法。
嗯，
这个要做的工作我觉得不是一般的工作。
嗯，我认为那样的教育，就蓝海的那个学校的通识课我去听过，
嗯，
那样的课对于老师的要求太高了。
太高
了。对，
而且甚至就是说，不是说我上课的水平啊，
嗯，
就是那个老师在课堂之前的准备工作是非常，
而且很多，而且我告诉你那种课程它难就难在你很多东西其实是没有办法提前准备的，它是需要你即兴发挥，而且很强调要跟啊射中要去有互动啊等等等等，这个是相当有挑战的。
我可以举两个例子，
嗯，
就是因为我跟蓝海他们聊过，
嗯，
他们是怎么培养他们的老师的，
嗯，
一个是一个老师，如果你要备课，
嗯，
其实你要非常非常的量化。
嗯，
在课堂你不光是要把这些课讲完，
嗯，
你一定要想清楚，在这个课堂那个教室一般就是十几个小孩，
嗯，
也不会更多了，
嗯，
你要跟哪些小孩有哪些互动叫全部想好
啊。对啊，
然后你预期要从他那得到什么反馈全部想好，
嗯，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个是那个老师的注意力是怎么训练的，就是一个老师在上面讲课，然后呢他们训练老师的时候是有些人在教室里坐不同的位置，就是其实不是学生啊，是其他老师。
明白，
在教室里坐不同的位置，然后随意的做一些动作。上完课以后问他，
嗯，
你当时有没有注意到某某角落某个老师什么时间做了什么？
嗯，
你有没有注意到？
嗯，
就说那个对老师是要求你要有全局的观念，
嗯，
随时随地观察整个课堂，
嗯，
然后根据学生的当场的反应，你要有反应，你要能够做得出因材施教和对应的做法，
嗯，
你这个才过关。如果你只是闷头在讲台上讲，你根本做不到那样的老师。
嗯，所以我认为教育是分层的了。
嗯，
啊，像你刚才描述的这种教学法和相应的一些实践的方案，
嗯，
它只适合于一个特定的层次的教育，而我们国家的教育一直以来是普惠摆在第一位，
嗯，
这个深造是摆在第二位的，
嗯。
普惠是先要保证到的。那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吧，比如说现在教数学的老师，他能做到课堂上同学提的问题他全能当场答出来吗？
不一定。
真不一定，而且挺多是答不出的。
嗯，
好，更现实的教计算机的老师，
嗯，
你在课堂上展示了一个编程的问题，
嗯，
然后大家就自己去编啊，
对，
嗯，有同学编了遇到问题了，
嗯，
编译通不过去，
对，
叫你过去帮忙，你能解决吗？
做不到，做不到。
就我之前在华师讲完课啊，
嗯，
然后当时就有老师问过，
嗯，
说你这个我们学不了。
对，
你在课上展示的那个算法，
嗯，
下面同学编不出来，我当堂回答这个问题做不到，还是他觉得这个是理所当然的，
嗯，
这当然做不到啊。我是一个脱产多少年的程序员，
嗯，
工业界的正儿八经优秀的程序员，我觉得是没问题的，一定做到的，
嗯，对。
所以我为什么说这些东西呢？就是教育要考虑它的实际。
嗯，
我们为什么分科？其实培养老师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嗯，
你越跨，他能力要求就越综合，
对，
而且无法考核，无法考核，那你怎么去制定这些老师的管理办法？
比如说晋升，
对呀、啊，对呀、啊，
对
呀、啊，他的升降录用怎么去评价？你分科之后，现在都未必做得很好，
对，
你再把它跨起来咋弄啊？
更难。
所以我觉得真的比较 reasonable 啊，比较实际可行的方案，现有的这个体系很难做大改。但是呢，我们可以鼓励从社会上、从其他地方有一些跨学科的额外的训练给到那些有余力的学生。
嗯，只能是精英教育，
只能是这样，因为这个能力啊，我说难听点，一般人不需要。
嗯，
绝大部分的人他一辈子都不需要特别强的跨学科运用的能力，但是有些基本能力是要培养的，比如说语言的读写听等等这些能力，理解啊，语言文字的理解和表达，这个很重要，基本的逻辑很重要，这些东西其实都可以分开训练，分开训练之后怎么把它融合起来，靠自己以及靠实践，我觉得是 OK 的。然后有余力的呢，哎，有一些选项给他，我们也有专门针对这一块的融合性的训练，这个是相对比较现实的方案。我的感觉啊，如果说这个东西想普及，想变成一种标准化，这个上面的困难真的比大家想象的多得多啊。
确实，但是呢，现在呢又有这方面的一些导向和呼吁，
所以教育这个问题啊，真的也是很需要科普的。
是，
法律问题、教育问题都是很需要科普，大量的这些，尤其父母啊，他的理解上是需要有人去引导的，或者说需要有人去跟他们讲道理的。否则他们自己瞎想，这个事情属于太极端了，支持的人很少，
比较容易
支持的人很少，
对，
但是换一个方式去包装，那很多人就会
信了，
就会信了，
对，
所以教育真的不是那么，就是要有敬畏，就是我现在越在这里面花时间去做些研究，我就觉得这个东西是要敬畏的。以前我反而觉得说我第一自己想得明白，第二我口才也还可以，我就可以当个好老师，
对吧？
其实后面发现不完全是这样，
是是是。
你任何教学法都只适合一类特定的学生，
是。
那你越要综合，越要受众广泛，你就必须要牺牲一些高端的学生，这个几乎是必然的。所以以后这个教育分层啊，是个大课题啊。
对，
一方面我们非常的不愿意在教育上引入太多的不公平因素，
对。
另一方面呢，现实需求其实就是要分层的。
嗯。
有一些孩子，你把他扔到那个平均主义的教育体系里面去，真的是浪费。
对，
但是如果你把这些孩子拎出来，又很多人会闹，是吧？
反正
就一个，
总归跑不了好。
对，就一个摇班的事情被骂多少年？
对，嗯。
但是你说摇班那些孩子，你真要他靠用高考的方式弄出来，真的太浪费了，
对他们不公平，
太不公平了。甚至于很多这个学校里面，连保送的这个事情都很低调。
是
不太敢太过于宣扬这种东西，因为大家会觉得凭什么你不高考就上了？
嗯，
对。
所以其实难啊，人口多了就是难啊。那美国人他就很这方面很占便宜，他从建国以来就灌输给大家：你失败了是你自己蠢。
嗯，
你自省去吧。
嗯
嗯。所以他们真的属于这个 PUA 深得其法哈。好的，那这个我们先说到这儿啊。最后我们花一点时间简单说一下最后一个话题，就是也是跟这个教育有关的。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学生，不仅仅是大学生，中小学的学生也有会用 AI 做作业了。
对。
这个事情我看很多老师也在讨论。
老师咋办啊？
对，老师咋办？
嗯。
这个接下来尤其是我们今天也聊了，像 DeepSeek R1 这一类的模型会越来越多。
而且还不要钱，免费用、啊
哎、不要钱，免费用。你说这玩意儿，家长看到不喜疯了？打开个页面，你不会那题，问他。
对，
绝对比家长强，对吧？我先不说别的。
对。对
而且你们有兴趣啊，真的用最新那个版本的 DeepSeek R1， 而且最好用 API 那个，然后去读它的那个 think 的过程
啊。
它虽然不是每次都很完美，但经常那个思考过程会让你觉得很像一个真人在那自言自语。
嗯
啊。
里面不乏一些我觉得对孩子会有启发的东西。
嗯，
这样的工具以后如果广泛普遍使用，学校咋办？
对，
你们怎么看？
就是说我认为这个问题可以分两部分啊。第一部分是传统问题，
嗯，
就是老师出了个题，然后发现小孩去
经典例题
用 AI 做了，
嗯，
老师咋办？
嗯，
当然还在分，就是说一个是那种理工科的，
嗯，
你最后答案肯定能做对，
嗯，
我无法去验证你的
过
程。
嗯，
因为你的过程有可能是你自己思考的，有可能是你让阿万帮你思考的，有可
或者
能，
聪明的孩子会阿万思考自己再改改，
对
你完全没法判断，
对，完全无法判断，这还是理工科的问题。然后文科的，
更没谱了，
比如说老师出了一个论文的题目，让学生去写一篇论文，我的小作文也
或者不说
好，
论文了，就是一个议论文，
我们分中小学阶段可能是议论文，然后大学阶段可能是写一篇这个
小论文，
小论文，好，你怎么判断他到
很
底算
难，
写得好
很
还是
难，
写得不好？
很难。
而且那天我在那个一个财经类的院校跟他们老师交流，当时那个老师还有点自信，他说我看过无数的小孩了，写的东西了，我都能闻得出来他到底是由哪家的大语言模型做的。
越来越难了，越来
说实话，你越往后越是好的大模型，你越是
越。
分辨不出它到底是哪家的。
对他，而且以后的趋势啊，是优秀的大模型写出来的像优秀的学生的东西。如果这个孩子原本写的东西一般都很烂，突然有一天写的特别有条理，特别
直接打叉，
直接打叉，变成这样了。
这还是传统的问题，就是说如何判断、如何打分的问题。但是我们可以再，其实我今天想跟两位聊这个话题的时候，我们再延伸一步。但如果已经是这样了，老师应该如何出题？
对，其实最后就只有这个办法了，就是
对，
出题
你
要
要出一个题，就是哪怕是你用大模型，你们大家都用大模型，还是能分出高低来，还是能够，你还得动脑筋。你不能够不动脑筋的用大模型，但是现在也很难，对吧？因为动脑筋这个过程也可以让思维链去帮你做掉，然
是
后
的。
再往下走。
但是我反而觉得，就是说，如果你能用思维链来提升你动脑筋的水平，或者你找到一种方法，稳定的让大模型来帮你思考的话，其实也可以认为你能力提升了。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能力。
我个人的感觉啊，上次我们不是聊过一个话题，复旦出的那个关于 AM 使用的规范，
对的，
最近还有其他的一些也慢慢开始有类似的一些东西出来了。我觉得里面有几条是很重要的，我觉得作为原则，大家应该有共识。第一，就是你在做研究的时候，我们先说简单的，先说大学，中小学的更麻烦，我们等下再说。大学其实只要老师他的培养方案和他出题目用点心，是可以规避大部分这样的问题的。比如说像一些规范里面，上次我们说的复旦规范里面就明确讲了，你取得研究数据的那部分。绝对不能使用大模型，因为这个是你研究的核心部分。你要设计实验，你要去做这个实验，你要去写程序等等啊，这些东西你必须自己去做。然后对结果文字的润色，这个反而是可以得分的。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你研究的本质是什么，这个部分你人要去做主导，就是人是主导，AI 是工具。第二就是学术诚信。你哪儿用了哪儿没用，你要说清楚，你不能骗人。那这就是学术欺诈。当然，你可能说这个很难识别，那不管，我先把这个框框住。我没发现，我没找到，那不管。但我一旦找到了，重罚。所以，学术的伦理和学术研究的核心点，这个得分清楚。然后就是你怎么设计这个题目了。我上学期给他们做那个算法的那个课程的时候，有一个大作业是这样的。我讲了五六种经典的排序算法，然后留个作业。我说堆排序，这是相对比较高级的排序里面的东西了啊。堆排序 stack sort，你们去自学。我要求你写一份小报告，这份报告把你学习 stack sort 这个堆排序的过程条理清晰的写下来。这过程当中你要记录两个关键点：第一，你学习的路径，你从哪里开始，中间怎么提升，你的学习目的是什么，分别用哪些工具。你用了搜索引擎，你用了 AI，你都写清楚，把这个学习的过程展现出来，这是第一个要求。第二个要求，我要求你给出你在不同阶段你的堆排序的算法的各个不同的版本，并且你要告诉我哪个版本比前面的好，好在哪里。 整个这些过程，你如果说，哎，我最后这个分析全出来了，都是借助 AI 做的，可以，我接受。
嗯，
我就是要看你怎么用 AI 去完成这个研究话题。
嗯，
这个题目我觉得一定是没有问题的。
嗯，
但这个题目反过来对阅卷的老师有要求。
对，对，
是吧？
是，
就是我要能评价你去用搜索引擎 AI 去学习这样一个课题的过程，
对的，
怎么样算好？
好，
怎么样算不好？
对。对
首先是真假的，
新挑战
的不，首先是真假，
对，
就是我描述了一个过程，你能判断我是真的过了这个过程，还是假假的生成了一遍这个过程？你
这个问题不大，
嗯，
因为只要它能生成必要的结果，
嗯，
我觉得都是算学会了。
OK，
很容易分出来的。我们当时大概30个左右的学生，最好的一档是非常清晰的，
嗯，
一上来先搞清楚对排序的定义和原理，第二步他要。找到一种方法去测试对排序的性能、
嗯、
并且用这个测试方法来比较它不同版本的对排序的实际的性能、
嗯、
只要他做了这几步我就认为他这个事情做对了、
嗯、
过程当中使用的工具越多就越好、
嗯、
有很多学生没有体会到这一点那就意味着他对算法整个的关键怎么评价一个算法怎么提升改进一个算法、
嗯、
我实际上是要问这个问题就是你怎么学习算法怎么评价怎么改进、嗯就是你对任何算法你要有一个对它的基本理解然后你要有一个对它的 benchmark 或者叫做评价的标准然后你要实际去评价它你只要借助各种工具把这个事做到了我就算你好所以其实这个标准是很清楚的但这个标准从你命题的那个时候开始你就要很清晰而且你要把它融在这个题目里让他们去自己去体会所以这个例子我想说明什么呢第一有方案第二呢这个方案很难这不是所有的老师目前阶段能够驾驭
是
那咋办
对
所以是不是要先提升老师的能力
又回到老师能力
所以其实真的这是现在教育的根本
很大的一个问题但是呢我对这个问题呢可能会比较悲观什么意思呢就是现在
老师没有动力去提升
对就是你大模型现在的能力和它的发展速度以及现在老师的状态，你想想，你像刚才李老师，我觉得说的都没问题啊，但是呢，你想要有李老师这种的技术硬核背景，对，还亲自会去玩大模型的，
对，
以及对教育上的这种花点心思的投入，甚至还能够想得明白的，这太稀缺了，
是的。
那反过来说，我们有没有可能把？AI 往这个方向去塑造，
对我倒是觉得把 AI
是比塑造人还容易，
往这个方向更有机会。为什么呢？这个、我们那个应该是上周的时候，那个同学们考完了嘛，我们吃了顿饭。
嗯，
对，在吃饭的时候我们就聊了一个问题。哎，你们不是都考完试了吗？
嗯，
你们考试之前现在都怎么复习的呢？
嗯嗯，
第一句话就是我是找 AI 复习的。
嗯
嗯。
我们就问
以前找 B 站现在找 AI 了
对以前最开始找同学、
嗯、
对吧跟我做考试
嗯
对吧第二个呢就找 B 站现在找 AI、
嗯、
那我就问你们怎么样去找 AI 学习的呢
嗯
复习题往 AI 里面去输
嗯
好我追着问你们怎么能够去判断输出来的内容是正确的并且可信的呢哎我去对答案
嗯
和其他的 AI 去印证、以及
找三个
学霸去印证
嗯
就这么用
这些题目尤其是在那种文理科的
对
太有效了
对对对对
数学题他们普遍反应还是比较难
对对 对
就现在大模型解决大学级别的数学物理啊这种题目
还是靠自己
还是不太行
对的
但是理论型的题目那真的
像我们现在
真的是远远高于一般老师的水平。
我们专业的有编程题啊、算法题啊、
嗯、
机器学习那些，
嗯，
对，这个还是非常有效的。
嗯，
他们用完了以后会反馈。
嗯嗯，编程的还好，
对、啊，
编程是现在比较强的一块。
我刚才听完李俊老师的刚才的题目，其实我联想到了大语言模型的最新的技术进展。
嗯。
就是刚才我们在讲 DeepSync
啊，对啊，
在讲它的思维链，
哎、对
对啊。
然后现在我们要搞的就是你对学生的要求就不是思维链，而是一个学习链，
嗯，
就是
实际上类似，
就是说你先别管最后结果，你要告诉我的是你前面的学习过程，
对，
这个学习链你先描述一遍，
对，
最后你再把你学到的成果写给我，
对，
然后呢，这个
而且我关键的，我那个题目的关键是你要把过程给我看，
对，
我不要最后的结果，我更关注的是过程。你结果真的跑不通，我都无所谓。
但这其实就很像思维链里面
没
的，
错啊，没错
你
啊，
先把思维
是
链
的，
吐出出来，最后
是
你再
的，
给一个答案就可以了。
对的。
然后我关注的是你这个思维链的本身是不是简洁，是不是快速的最终到了正确答案。如果是有这样的一个过程，而不是老在那里绕圈，就
没错，没
证
错，
明你的这个
就是我们
模
讲
型
的
更先
条理
进。
性，
对，好，那么我们再回过头来说。就刚才你说到 DeepSeek，它其实是对思维链的进一步的改进，就是它后面的强化学习的部分。
对，去调优那个思维链的质量，
对，好，这其实就是我们未来的教学法的追求。
很可能是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分量了，我觉得，
对，就是说我们真正要教给学生的不是那个啊，给你问题你如何得到结论的那个东西，不是了，而是
过
中
程，
间的这个过程，怎么样更优化，怎么样更有效。是教的是这个部分，
就是学习的方法、研究的方法，更多的是这种。然后，其实我觉得还是跟你的教学目标有关联了。我们现在教育界所面临的挑战就是，你得识别哪些是很快被 AI 征服的领域，你就不要在上面花太多精力了。你多教一点这个 AI 短期内搞不定的事情，那 AI 的发展趋势呢，又很多时候出人意料，所以教育界现在很痛苦，你知
对，
道吗？
他也很混乱，
就
我们每天都
叫
在
左
变，
支右绌，
对，
防不胜
但不
防。
管怎么说吧，就是我还是坚持一点，就是思维方法永远是重要
很
的，
重要的，
哪怕像DeepSeek R1 这种，它在计算机 AI 的思维方法上不断的在取得突破。但是它仍然没有像人类那样掌握那么丰富和有效的思维方法，并且人类的价值在于它可以最快速的找到对特定的问题最有效的一套思维方法。比如像 DeepSeek 在它的训练流程里面创造性的组合了一些方案，达到了低成本高产出的这样的效果。这事儿就是人做的，这就不是 AI 做的。这里面很多是经验性的东西，或者说他去试一试啊。所以我觉得。面对全新的问题，怎么快速的找到解决的方向和路径，这个能力短期内很难过时。这也是我一直在计算机的这个课程里面想努力训练的，就是这种东西。计算机编程只是一个媒介，
对的，是个载体。
最终让你掌握的是这种。哎呀，这个短期内可能没有具体答案啊，老师们要继续痛苦一段时间。
那只能这样了。
现在很大的问题是学生跑在老师前面了，所以没办法。
特别明显现在。
好，那我们今天大概的话题就是这些。我们要再跟听友们说一句啊，就是下周过年我们的节目会停一期。其实我们每年都会讲，其实我们每年过年的时候聊一期没问题的，但是这样会给人感觉过于卷了，过于
是的，
勤奋了，
对，
会成为公贼。所以算了，我们过年就休息一天。那下次我们节目大家见面就是蛇年了啊。提
对，
前祝我们的听友们新春能够万事顺意、身体健康啊！祝大家过个好年。
对的，新春愉快，
新春快乐，
好，那这一期我们就到这里啊，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